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接下来播送的文章题目是去掉似是而非的想法和观念。几年前，同修 A 到我这儿来，正好被赶来抓我的恶警遇到。我当时存有一念，绝不能让邪恶带走同修，因为同修 A 肩负很多重担，如果 A 被抓进去，本地区救度众生这件事会暂时受到很大影响。所以当时我保护了同修，使得他在邪恶眼皮底下走了。当时由于我对法理认识不清，出事后想到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虽然很痛心，但一想到保护了同修，又心安理得了许多。知道这件事的同修都对我的行为很佩服，而 A 同修却受到一些指责，很多同修让他向内找，一时间给 A 同修带来很大的压力。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 B 同修用正念闯出，很多同修会认为他亲属中有当警察的，不然不会这么快就出来了。同修 C 关押时间不长就无条件释放了，一些同修会认为同修 C 有钱有势，所以才不会被非法劳教。有的夫妻同时被非法关押，一个不长时间就释放了，另一个在狱中遭迫害多年。而有的同修会认为是警察还有点善心，考虑周全，因家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才放回一个。我从狱中回来后，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对这些事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用人的观念看问题。我悟到很多同修化险为夷，闯出魔窟，最最重要的还是同修自己修炼的提高和正念正行的必然结果。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营二。但外表可能会表现出一些常人的形式，如果自己无正念或正念不强，神佛可能都爱莫能助，更别说别人搭救就能轻松走出磨难了。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自己当时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却浑然不知，保护同修看起来似乎挺坚定，其实是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没有悟到自己和同修都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任何一个都不该受到迫害。在修炼中，这些似是而非的人的想法和人的观念是阻碍修炼人升华的极大障碍。师父在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中说，这是宇宙在正法，世间只是巨大天体在正法中的冲击下低层生命的表现而已。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在正实法中救度世人，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精进吧，放下人心的执着，神路不算远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送的文章题目是请同修讲真相中一定要智慧。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证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多数同修理智智慧的去做，救度了大量的世人，也走得很平稳，走好走正了大法弟子的路。但也有少数同修偏激的去做，不太理智，不仅给自己的修炼带来磨难，也对世人理解大法真相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下面就我在讲真相中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同修交流。 有一天在和同事吃饭中，一个人说，前不久他初中的老师去跟他讲三退的事，去了就问，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吗？入过的话赶紧退出，我们练法轮功的都要求退出某某党的一切组织，然后给我一个护身符，印有个福字，很精致的，还有某某党是一定要灭亡的传单，他走后我就烧了。我问他，你为什么烧呢？他说，我才不相信这些，也不参与他们法轮功的事，我害怕他再来找我。可想而知，这人没三退，也没明白大法真相，还误会了，无知中还造业了。这不就是师父所说的，不仅没救了这个人，反而还推了他一把吗？我认为主要是这位同修的说法和做法不妥造成的。我们劝世人三退，目的是救人，不是要搞垮某某党，也不能说我们法轮功要求世人退出。我还遇到两件事。有一次我跟一个女士讲大法真相，她说他们那里就有两个练法轮功的不吃药死了。她说这两人都七八十岁了，就是听教功的说练法轮功不吃药病就会好，后来还是死了。我赶紧跟她解释，法轮功从来没说过练了功就不死，也没有叫人不吃药，也不是练了功病就好，他有严格的修心性的要求，除了练功外，更重要的是修心，要重德行善，按真善忍的标准修自己的心，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身体，病才会好。因此我们在弘法中不能简简单单的就跟人说学了功不吃药病就会好。师父在法中讲得很清楚，练功加上修心才能给你清理身体，目的是为了修炼，而不是为了给人治病。我们只能跟人说大法修炼有奇特的祛病健身的效果，但必须重视修心，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从上面的事例看出，由于世人迷的太深，大法弟子救人真的很难，我们只有很窄的路能走，稍有不慎就会让世人误会，给救度世人带来障碍。我们必须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理智智慧地去做正实法的事，才能更好地做好救度众生的事。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请收听大法弟子小宝的文章，像戒烟戒酒一样的把电视戒掉。我是小学五年级时得大法的，是在大法中成长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且经历过99年最邪恶的迫害，经历过周围亲人情感纠葛的干扰，以及周围同修的被迫害，慢慢的认识到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下，最根本的东西修自己是不能动摇或以任何借口不去做的。看电视这件事，很多同修可能觉得不是问题，这其中有很多是几乎不看的，所以这真就不是什么问题。但也有很多一直以来都有意无意在看的，我自己也是一直被电视执着着，甚至很痛苦的人。 因为是学生的关系，除了学习，似乎就剩看电视可以缓解一下疲劳，就认为看电视嘛，小事，看了就看了。有时到休息日，一看就是一整天，放假就天天看，严重影响了学法和做正实法的事。现在想起来真后悔，所以想把自己走的弯路说出来。首先是要坚定自己把这个执着心彻底的去掉，其次就是希望和我有同样情况或也在读书的一些同修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有的执着看似很小，甚至很不起眼，但是慢慢积攒下来，它就会很大，甚至控制着你，自己还不以为然。就像看电视，我自己给自己找的理由就是，首先是休息，学习累了休息，学法累了休息，做事累了休息。其次是娱乐，调剂一下生活，觉得张口闭口的就谈大法，人家听多了也烦，想通过看看电视，找到一些与常人在一起的共同的话题，甚至还美其名曰是方便讲真相，符合常人状态，不至于与常人在一起让人家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但是到现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忽然又悟到了，所有这一切借口都在掩盖着最根本的执着，求安逸。为什么喜欢看电视？无非是往沙发上一靠，遥控器一按，想看什么看什么，脑子里什么也不用想，什么救度众生正实法的事也不用思考，脑子休息了，一下子全放松了，连主元神都不管身体了，思想全进入到电视剧中的爱恨情仇中去了。坐在电视前的那一刻也没有正念，完全是被执着控制着，被电视里的内容或搞得悄然泪下，心潮起伏，或弄得义愤填膺，或逗得哈哈大笑，再或者被勾得魂不守舍，想入非非。那一刻修炼者的体现全没了，有时还为了和家人争遥控器争电视看，搞得火冒三丈。冷静思考一下，发现电视真可怕呀，经过多么痛苦和不易的割舍才去掉的很多欲望和执着，就这么一个电视就全给翻出来了，觉得你心里全乱了，思维也打乱了。看完电视好久了，人才能平静下来，才能回过神来。有时还得每次看完电视又再学好一回法，才能恢复到原先修炼人的状态上去。其实我觉得看电视就像抽烟喝酒一样，是有瘾的。看电视的时候，其实身体所有修炼出来的东西都离体了，连元神都不想管了，因为谁都不想看这些人类变异、道德下滑后在魔性带动下弄出来的东西。虽然有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是弘扬道德，好像是正的，但那不也是用现在滑下来的道德标准、常人的标准去衡量的吗？用大法的标准、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不就会发现问题了吗？就举一个例子，现在的电视剧，尤其是偶像剧，几乎都是谈情说爱的，无一例外。或者可以说，现在的电视剧就没有哪一部不谈爱情的，不以这个为一条线索的。可是对于情爱这些东西，恰恰是修炼人最要去的。以前有很多传说，都说天上的仙女下凡来到人间，看上了某个凡人，于是就不想回去了，留在人间与这个人厮守了，但最后受到了天庭的惩罚。共产邪党把这些东西改动了，强加了他邪恶的无神论，把神以及天理的惩罚扭曲了，似乎是神没了人情味了，把整个文化给颠覆了，这是邪恶的体现。但另外也看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情这个东西确实破坏力很大， 从圣洁的天庭来到人间的仙女，竟然为了情，连仙女都不做了，要做人了。因为人中有情，她动了情了。作为我们修大法的来看，这就是色的干扰，这个东西真的很严重。可能我们现实生活中真正接触到的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不多，能碰到的不多。那么色魔它就通过与共产邪灵的某些基因的吻合，再借由电视作品，通过电视24小时的向所有人传播这些东西。电视中某个人令你的心忽然的跳了一下，一下子怦然心动，或是某段情、某个场面让你的心有那么一些细微的变化，其实这已经是色魔在干扰了。可是那一刻你却没办法抵制，因为所有的正的生命体都离体了，只剩一个肉体在这儿，就像喝了酒一样，哪还分辨得了孰正孰邪呢？那电视里的东西不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人了吗？其实情与色这只是一方面的，我觉得看电视正像你有什么执着，什么执着还没放，舍不得放，你哪块人心最重，就让你看到什么内容，就是你最执着的那个东西。比如说对钱财、对利益比较看重，那一开电视就肯定是钞票、红利、房子、轿车。电视剧里演的就是有钱的人有多少钱呢？如何得到钱呢？有些什么弄到钱的渠道啊？为了钱如何的使心机，如何害人呢？有了钱之后如何的奢侈，如何的享受啊之类。如果说争斗心比较强，那看到的绝对就是吵架、打架、报仇之类的。有了矛盾不忍耐，以牙还牙，那个心愤愤不平的。还有的对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苦难、吃过的苦、受过的罪还放不下的，那些回忆还历历在目的，时常想起来心里还难受的，那么一开电视多半演的就是那些好人呢，如何如何受委屈，受了委屈又如何含着泪忍在肚里，看得你心中是一阵一阵的泛酸呢、啊，真是感同身受啊。有的还长吁短叹呢、啊，再有的就放不下自己的病，放不下自己的身体，那么看到的就是什么偏方又对什么病有奇效了，什么办法又能使病好了，等等等等。也就是说所有的心都可以从电视中给放大，放得很大，在自己的麻木的状态中，这些因素就植入了体内。抽烟喝酒伤害练功人的身体，练功人得戒烟戒酒，那么电视就是腐蚀练功人的思想，干扰正念，同时也伤害身体。我自己就像别人戒烟戒酒一样，我戒电视。而且说到现在的所谓音乐，主要就是流行音乐，那对于色情爱的宣传已经是达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从整个演唱者外表到所唱的内容，那简直是与真正人的文化相差的太远了。可这些东西确实又随处都在干扰着人，尤其是学生吧，我家里有不少修炼的小孩也在上学，多半都听这些歌，平时议论的也都是这些东西，而且还学。就我自己的感受，作为修炼的人，这些东西也得戒。
接下来请听背诵师父心经文的体会。我收到了师父心经文的贺词后，就有想将它背会的愿望。我和同修一起发完晚上11点的正念后，思想里就想睡觉，因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困魔所困，只要一躺下 午夜十二点的全球大法弟子同步发正念的时间便会被错过，即使用闹钟也闹不醒。还有早上不能如以前那样凌晨四点起来练功，搞得我很苦恼。我努力克制自己不能睡，还有同修的督促，我便拿起贺词经文开始读。读了两三遍，我瞌睡全无。我又读了几遍，同修要我背给他听，我试着一背，居然背会了。我又巩固了几遍，我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将这篇经文背给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听。一看才11:27，我就乘着信，还将师父的回秘鲁大法弟子改字原则成熟这几篇经文也温习了几遍，还将转法轮业力的转化这个标题的内容背了一段。这时闹钟提醒我们要发正念了，我们就精神抖擞地发完了12点的正念才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相对前几天而言状态好多了，并且我们一出门讲真相就非常顺利。我一路坐车，在车上给真相资料，发护身符，劝三退，用嘴讲，人家都能接受。这是大法的威力，特借明慧一角，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对我这个不精进弟子的苦度，也提醒同修最好将师父发表的短经文一气呵成地背下来，这对我们修炼将有很大的益处。我的感受是，背经文比泛读的内涵要玄妙得多。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接下来播送的文章是广救众生，何分你我他。我在讲真相时常常有这样的观念，这人相信神又很善，我一定要告诉他大法真相。那个人不说好话，说不定很难接受真相，我最好还是暂时别讲。在亲朋好友中也常常颠来颠去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直到昨天我做梦时发现我的周围有一些人还在淤泥中，而我有一叶小舟，上面有几个人，我在喊人上来，但心里却在想，他是我认识的人，那人好面熟，是我的工友某某某，我喊他，可他却一动不动，而他身边一个人却把手伸向我，上了我的小船，还有一些人仍沉迷在淤泥中。我虽然着急，但如果他们心不动不伸手，我就不救他们。我为什么不主动地救他们呢？而非得要他们伸出手来才去救呢？挖其根源，还是自己在用情用观念考虑救度众生的责任，没有真正修出慈悲心，看到众生都苦来救他们。这种观念是讲真相的严重障碍，人为的阻碍着正法。如果说人人都那么好讲，那邪恶早就不存在了。正因为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染缸中，人人身上都布满了污垢，如果不用大法来洗涤我们，谁也不会干净的。正法进程很快，如果因为自己的观念而贻误了众生的被救，那也是罪过呀。广救众生，何分你我他。提醒和我有同样观念的同修，赶快放下人的观念，多学法，不断修正自己，按照师尊的要求正念正行，打出一片天来。
接下来介绍改字的方法和体会，专心改字效果好。现在我们学员都有很多事情需要花费时间去做，在改字时有时候就想快一点完成。我以前改字有时候就是一边听师傅讲法，或是一边听大法音乐一边改字，觉得是充分利用好了时间，但是我很快发现自己不能专心听好法，也不能改好字，字有时候就贴歪了。我悟到实际上是我的心不正了，字才会贴歪。改字这样重要与神圣的事情，我没有严肃对待。现在我改变了自己的状态，改字前我先洗干净自己的手，然后把大法书与需要的字和小剪子以及一个小塑料袋放在干净的一块整巾上，专心改字，不再同时做其他的事情了。在改字时，我先用小剪子剪下几行需要的字，然后把粘在字后面的两面胶取下，找好位置再粘贴，摘下来的胶纸放入小塑料袋里面，改完字后统一处理。这样改完了字也不会把没有用的纸片弄得到处都是。不改字时把需要的工具用整巾包好，下次改字时直接取出就改，比较方便。我发现当自己静下心来认真改字时，一点都不会耽误时间，更不会耽误学法。我在改字的过程中就是在学法了，而且需要改字的地方我在读的过程中就是在加深记忆，这也是背法的过程。面对同修送来的需要改字的几本大法书，我现在是很快乐的改字，我不再感到困难了。在改字的过程中，我发现存在于自身那颗急躁的心也在慢慢的消失，我变得平和了。希望我们同修在改字的过程中也能够做得更好。改字的一种方法，用笔纸刀或者是它的刀片和直尺，在不干胶上的正确字的上下行用刀画直线，但不要把下面那层纸划破为好，就这样一行行画好画齐，然后需要哪个字时在竖线画字的两边，再用刀尖把字取下，然后把字放在要改的字上。不过要改的字得提前刮掉，也是用刀轻刮，就这样把字放正，然后用手按一下，粘牢粘正就可以了。各
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选读2005年台湾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在背法与正实法中升华，作者蔡小玲。去年一月有缘与香港同事接触，相处了一周，我受到很多的震动。记得聊到中医，他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是针对着人体、生命、宇宙，直接奔这个东西去研究了。我立刻感受到一股能量打进来，他气宇非凡，才得知他学练法轮功已经很多年了。因此，我开始对法轮功充满了好奇。我问，转法轮三个字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不同层次有不同的理解。而这层次二字却深深地吸引着我。那时正逢过年，除夕一早才读了几页转法轮，我便觉得欲罢不能，一口气就把整本书给读完了。当我读到 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当时真是有了通电般的感受。之后我上网下载了师父的讲法，听完一讲以后，我明显地感到一股强烈的能量流在体内盘旋。接下来的一周，我不断地看到万字符在眼前旋转，眼睛看物体的颜色变了，整个身体的细胞像是全被更换了一样。接着我开始通读师父在海外的讲法，除了上班外的时间都在学法。那时没有什么比学法更令人开心的事，我常常地受到触动。有一回学法竟像是在神仙世界般的美妙。第一次参加读书会的时候读导航和北美巡回讲法，那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正法的意义，然而师父却没有落下我，即使晚期才得法也不断将我拔起来再往前送。不久我参加了纽约的法会，短短两天我听了师父的讲法以及同修的宝贵心得，这对我的提高起了很大的作用，我感到自己淋浴着法光。回来后学习经文的时候，句子一个个的飞入脑里，我一边读着一边落泪，我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以及救度众生的急迫性。因为得法晚，心里很着急，觉得自己落后很多，看着许多同修都能够背诵红吟，都在讲清真相，于是我也开始背红吟。才背几篇，红吟二就出版了，看着自己与同修间的差距，更加强了背法的决心。于是我坐公车走路都在背法，慢慢的对正法的认识越来越深。在读书会里，在明慧网上，我发现很多同修都能融会贯通，我再次发现自己学法的不足。为了能记住更多的法理，每回学法我都针对那些触动我的句子重复背上几次，随着时间久了，能记住的句子就多了，有时候走在路上法会自然的显现。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说，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因为学法的坚持，修炼的第一年路上悟到的法理多，那时每回打坐都感觉全身动不了，经常出现坐在鸡蛋壳里的感受，非常的舒服，非常美妙。然而今年情况就大不相同，是真正走入修炼了。因为公司组织变动，突然间我要负责一些繁杂的工作，不但吃力不讨好，也不受重视，于是我的名利心、妒忌心越滚越大，我经常感到不平衡，产生了失落感。我知道师父要安排我去我的执着。师父说，忍中有舍，能舍是修炼的升华。有时我背诵着师父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为一个人想要得度，人就必须亲自在这个艰苦的环境中，在困难中，在利益中，在情欲中走出来。任何事情都会牵扯到修炼人的切身利益，任何事情都触动着你这个人，你的思想情绪，你的心性，你的思想中执着的东西。你怎么去走，选择什么，那就是不同。相反的，那就是常人。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你就是神。有许多时候因此坚定正念过去了，但由于不知如何去舍，根本执着没有放下，同样的观难就不断地重复过。再加上学法已不如从前的入心，常常拿起书觉得沉重，整个的修炼呈现了不稳定的状态，心里觉得很苦，但却找不到突破点。在执着心群起围攻的时候，觉得好累，修炼好苦，好多心都去不掉，甚至有了想放弃修炼的念头。后来发现是学法出了问题。 当时辅导站开始每月背诵转法轮，我心想既然读不下去，那就用背的吧。初期很顺利，背法心又能静下来了。开始时一天只能背两三段，但眼睛闭上时能看见光，发正念时能量场也强，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但进入第二讲时，背法开始出现许多的思想业力的干扰。他说你背这么慢还不如通读的，或说你看你背也没有特别的体悟嘛，等等等等。白天工作的烦心加上业力的干扰，这一段我没有坚持，一段又断了几个月。而常人工作由于心性守不住，和同事吵起架来，我意识到自己又成了常人，心里很难过。这时我和一位同修交流了学法问题，并找到了我的执着。我有求，想求有体会，有求像以往入心美好的感觉，这不和求功能一样了吗？找到执着后，我继续背法，思想业力还是不断地袭击我。有时我想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时拉着我去想执着的事情。背到第三讲时又出现困难，但我已决心这会说什么都不能中断，即使只背进一句我也要坚持。就在苦无突破的当天，师父让我在明慧网看到了两篇同修的背法心得，受到了很大正念的鼓励。记得其中一位提到，他在背分子排列程序那段时，背了几天都背不进去。和同修交流后，发现可能是体内生命体受到干扰，于是他背法时，先对着体内的细胞说，让我们一起同化大法吧，之后再背。那一段很快就背下来了。我受到了很大的触动，于是我不断修正背法的心态，让自己和体内的生命体一起同化法。如此随着每日坚持下来，对法的体悟多了也深了。当背道师父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那段，我掉泪了。想起在真修经文里说的，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有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对佛恩化天地的内涵也有更深一层的体悟。而背道在那个大的空间当中，我们这一个时辰就是他的一年，比他的时间反倒慢时，我体悟到每个人的时间空间不同，因此不应该以个人观念衡量别人。这与一万个人中也许能够找出两个人在一个层次之中的法理是相通的。随着背法，有一些执着心不见了，有的削弱了，负面想法也越来越少，正面越来越强了，向内找的速度也变快了。有时候可以一把抓住几颗执着心，对于去执着的正念强了，难度就变小了。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舍。我体悟到背法要有长期的决心，现在我背到第六讲了，背的速度变快了。此外，我搭配着背越最后越精进成熟等新经文，整个思路变得清晰，常人纷扰的工作环境又整个的顺应过来了。这是我一年多来的修炼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 在协调工作中修正自己。师父好，大家好，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些在做协调工作中的体会。在没修炼前，我是一个见到需要负责的事就向后躲的人。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在社会上，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过社会活动。如果有人提我可以担当某件事，我就会推脱，如果推脱不了就消极对待，这样别人就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事儿，就找别人了。因为我觉得负责一件事儿太麻烦，尤其和人打交道时，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我就望而却步。1998年9月得法后，当时是个人修炼时期，直到1999年4月，我才接触到了德国同修，开始参加了大法书的翻译工作。2000年底，被安排作为一个翻译会议的组织者，从此就当上了一项大法工作的协调人。一开始我的想法并不多，我只是想，师父说做什么都得做好，于是我就尽可能的学习。我不会协调，就一边摸索一边做。渐渐的，我感觉到做一个协调人和一个仅仅是参与项目的学员之间的差别是挺大的。当协调人时，就不只考虑自己如何做好，也得考虑如何使大家一起做好。而且当协调人就牵扯到和其他人交流的问题，尤其当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时，就特别不好办。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很烦，失去耐心，而且忘记了向内找，只看到对方的问题，没有发现其实我自己也在执着于自己的意见。过了一段时间，好像一些学员觉得一些事情我做得还可以，就又有更多的事情来找到我，我都是尽量的接过来做，自己做得很累，我认为这是负责的表现，同时我的自我在不知不觉中膨胀起来，比如听到好听的话我就觉得挺舒服，听到不好听的就不舒服，有时忍不住还反驳，不向内找，久而久之给自己筑起了一个自我保护的壳，而自己还不觉得。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引起我深思，我因为帮一位同修的忙，给另一位同修打电话询问一件小事，那位同修说这点小事儿都捅到你那儿去了。一开始我还不觉得什么，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怎么同修把我摆到了学员之上了呢？师父说任何事情发生了都要看自己，我不能只指责别人的想法不对。我回想自己的行为言语，结果发现我自己就有在学员之上的心，不只有时对别人不耐烦，给别人提个建议或意见就跟命令似的，而且我有时会觉得我的某方面经验丰富，我能做到这个他们就没有做到，我理解的比他们快，别人找到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甚至他们有依赖我的表现时，我还觉得挺受用，觉得自己挺重要的。我惊讶地发现，这个高兴和爱听好听的背后是一个求名的心。以前我觉得我求名的心很淡，因为我修炼前就没想出人头地，但没有名的时候说放下名是很容易的，一旦有名了的时候能放下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虽然没有追求常人中的名，但我执着于修炼中的名，那不还是执着名了吗？我也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果我把很多事情都拿过来做，就是对法负责了吗？学员因此有了依赖的心理，那么如果我能鼓励学员并创造一些条件，让更多的学员能够主动承担一些工作，是不是更好呢？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中说，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在师父讲这个法以后，我悟道，承担大法工作救度众生当然是好事，但师父要的不只是救度那些不修炼的世人，而且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要有机会走自己的路。后来在别的学员找到我想做某一个项目或帮忙的时候，我就不会马上想我能不能做，而是想别人谁能做。如果我以前做过类似的事情， 我就会和其他学员交流经验，或者做一些收集资料或者翻译之类的辅助工作。从短期看，一些事情也许我因为有经验而在当时能做好，但如果其他的学员得到了机会走自己的路，即使他们也许第一次因为各方面原因做不好，但从长远的看，更多的学员能成熟起来，比一个学员能做的事要多多了。最重要的是，师父要的是所有大法弟子的成熟，而不是几个非常能干的大法弟子和一些跟着他们做工作的大法弟子。师父2001年以后的经文中屡次出现对法负责的字样，我悟道，以前我所理解的负责其实还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出发，就是我认为什么叫负责，但真正的负责是不应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而是想师父想要什么，和我作为大法弟子如何圆融师父想要的。
接下来播送的文章的题目是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都上网。下面向尊敬的师尊和可敬的同修们汇报一下我的上网经历。我以前对电脑一无所知，连鼠标都没碰过，总是依靠资料点来的资料，时间一长竟也心安理得，已严重陷入了等靠要还不自知。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一家网吧帮工，我用真相资料上介绍的方法，先要申请一个国外邮箱，可到底怎么申请当时还不知道。我先试着申请国内邮箱，觉得挺容易，可当我自己申请国外邮箱时，一开始就傻眼了，全是英文，我不懂英文，反正是带米字号的我就填。后来也就申请到了一个邮箱，邮箱申请好后，由于我的电脑知识的缺乏又停了下来。直到最近明慧周刊登出安全访问明慧网后，我才意识到大法弟子就是要上大法网站，互相切磋交流，破除旧势力的干扰。要突破网络封锁，首先就需要破网的软件。我按照资料上的步骤做，第一次下载不行，接着来第二次，显示屏上弹出了对话框，一点击，稍等后动态网的主页打开了，再点击明慧网，我就看到了师尊的照片，一时之间有点激动，我也能上大法网站了。家里有电脑的同修应该突破网络封锁上网，家里没电脑的也可以上网，因为如今网吧普及了，间隔两三天上网，上网保持强大的正念，每次选不同的网吧，上网时间不宜过长，还是很好办到的。电脑知识不够，可以边学边用，不要有畏难情绪，只要有条件上网的就应上网，这样通过大法网站，海内外的同修就形成了一个圆融不破的正的场，也能减轻些资料点的压力。
配乐诗朗诵，我的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希望人们都生活在花的海洋，那里到处是真诚的微笑，那里到处是善良的目光，那里到处是为了别人忍受痛苦，却不见为了自己心伤。我有一个梦想，那里的人们永远沐浴着阳光，那里没有虚伪、狡诈和野蛮，那里没有自私、愚昧或欺骗，那里没有黑夜与荒凉。为了这个梦想，我告别爹娘，背井离乡。为了这个梦想，我遍体鳞伤，受尽诽谤。 为了这个梦想，敲醒了那沉睡了千百年的沧桑，为了这个梦想，踏遍千山万水，只为寻找那曾经纯真的你，那迷失的羔羊。如果生命给我一百次的选择，我将一万次这样回答：法轮大法是我毕生的向往。今天的你们啊，是否忘记了来时的方向？相信真善忍吧，它使你不再迷茫。真善忍呼唤着你，呼唤你那份纯真与善良。这不是一个梦想，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的模样，不攀上险峰就领略不到无限的风光，不经受严寒就得不到梅花扑鼻香，不经过黑暗就迎不来黎明的光芒。这不是一个梦想，瑰丽的阳光将会照在善良人的家乡，温馨的花朵将为善良的人们绽放，锦绣的山河将为善良人歌唱，美好的一切都只为善良人的善良。
献给所有为正法而献身的大法弟子，挥去了万里云烟，挥不去心头的思念，隔山隔水，一声轻唤，泪湿衣衫，只因一样的追寻，一样的泪，一样的憧憬，一样的天。其实一卷在手，世间百事都已了然，法轮飞旋，今年的血脉变得通畅清明，尘封的心灵走向洁净宽远。只因狂澜骤起，风云突变，只因信守一个久远的誓言，一次又一次，你肌肤上的血滴红宝石般闪烁，在夜光死去的地方，是火中的凤凰再生的光焰。多深的泪，就有多深的缘；有多大的悲，就有多大的怨。当风铃摇响思念，一遍遍敲起，风中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只当是一次短暂的告别，
归期已尽，流动的江河都在溯本回远，只作为一个共守的信约，天幕重启时，相见携手于我们初始的家园。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